各位，我们今天讲到时间表的意义。那我们在5月的时候，其实有讲到关于时间的这个信息。那我们那时候我们看，我们时间呢，是我们都要能够与它和睦的。因为凡事都有定期，凡事都有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时间呢？那为什么用时间表这个字呢？因为时间表是讲到有一个计划，特定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一个时间的一个计划表，我们讲到神的时间表，这个的时候是说到上帝他的旨意，还有我们怎样如何的在他的掌权之下来活。那各位，上帝创造一切，治理一切，掌管一切，也掌管这个时间方面的，所以他是最有智慧的。但是对我们人来说呢，我们堕落了，我们有罪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失去了跟神之间的那个在时间方面的那个智慧上的一个怎样的用，或者是怎样的参透。那我们从前是愚昧的，圣经这样说，但是如今我们要进到光里面，是要做光明之子，我们要做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先进的时代邪恶，对不对？我们常有讲到这个，那我们要赎回我们的光阴，对不对？爱惜光阴，赎回光阴，一样的意思。就换一句话说，能够明白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还有我旁边的人的生命，上帝在做什么？换句话说，神为，神为，我们说跟从神嘛，对不对？我们讲跟从神，但是什么叫跟从神？其实，好好的说的话，或者是描述清楚的一下，其实就是看见上帝在我的生命在做什么。那你能够分辨上帝在你生命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你家庭里面在做什么？那你明白的时候呢，找到你怎样与神配合的这个事情。这个叫做跟从主嘛，对不对？被就是神为的推动。当然，某方面来说呢，是我们要有一个被动感，因为上帝掌管一切，他先动，但是不是什么都不做，就等到上帝做我才做，不是这样的。因为上帝一直在做，他也迅速正在成全一切，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寻求上帝的计划，与他一同同工。那这样的时候看到了，那我们才退一步，我们要如何的被他驱动。所以那我们要知道是为什么呢？我们要明白这个神为，这个时间表是为什么呢？因为不一定每次上帝做都是那种震撼性激动性的那种方法，可能上帝做工呢，很多时候在微声中做的东西更大，谁说上帝一定要在地震，在打雷啊之下做的东西比较大呢？其实换一句话说，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辰，甚至看起来没有什么伟大的事，但是他可能正在做非常迅速、非常伟大的事，那我们不要错过。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讲这个时间表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要知道上帝在怎样的凡事上我们能够看到，然后我们恰当的、周到的与他同行。凡事上有能力的、有智慧的，要把就是那件事怎么样讲、怎么样看那恰当的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做事，这样子那人家看到的时候呢，哇，这个人有智慧不一样，里面有一个主人，有一个能力，这样。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个奖章，我们都活在神所定的时间表里，我们是逃不出这个时间方面的。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比如说如果生孩子，就是结婚了生孩子的，那没有孩子的结婚的就留下去了，就退了，他们跑到前面去了。那如果没有结婚的，他们又在更背后了，好像有这个东西啊。 做长老的好像把执事们留在后面，做执事的把好像把一般信徒放在留在后面，好像有这个东西会吗？对，我要把一个东西带出来一个真实感。我们不是说好或者不好，对或者不对，哪一个比较美善，哪一个比较上好，不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一次呢，我就看我过去我以前的教会，看一些照片，看一些人写的字条这些，我才发现，诶，其实以前年轻时代哦，在过去的教会学生福音团契啊，这些做了很多事情啊，都忘了，但是没有什么纪念价值。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那个怀念没有办法就是能够深刻的印在心里太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的属灵的意义，永恒的意义有多少啊？不，没有这么多。所以就算是做了很多，也不一定有一个持久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所以我们可能知道啊，我们可能知道有上帝的时间，上帝的时间表，但是我们在我们每一天啊，我们一定要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我们都要能够掌握到上帝的意义。那个时候，我们的时间才出现有永恒的价值，上帝也为我们纪念。有些人说，我们都没有什么时间，怎么样能够讲这些东西？如果我现在受苦的话怎么办？有些人就这样说，那我都没有办法管太多时间的东西了。那各位，其实如果真的明白时间，上帝的时间表的话，我们会明白，其实不是有时间没有时间的问题，也不是有苦难没有苦难的问题。其实如果你明白上帝的时间，现在的问题是你要装备认识上帝啊，因为你现在看不到，如果你还是看不到，就是你跟神之间远离了啊，在灵界里面远离他，所以你没有办法看到答案，得到答案。所以装备的意思其实是说认识上帝，进到他的荣耀里，进到他的时间，他的属灵，他的奥秘里面来明白。这样的时候，你才能够明白你自己的时间的那个意义。也借着这样，只有借着这样，你才能够明白怎样顺着神而活。因为我们不是要逃出时间的。虽然堕落过后，我们更加明显是没有办法逃出来，但是认识主的人呢，就是有神的时间，不是逃出的，我们是顺着神所安排的一切来活，进到神的时间里啊。有一首歌叫 In His Time， 所以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到底上帝在做什么？那讲到圣经里面时间观念呢，圣经中有两句啊，希腊语言哦，一个是 Chronos 啊，一个是 Kairos 啊，我们来认识这个一下啊。其实五页的时候讲到 Kairos 嘛，但是我这个两个一起拿起来讲哦，这个第二点。那 Chronos 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啊 ，Kairos 是一个好像一个这个历史性的啊，这个东西啊。我们来看经文一下好吗？那加拉太书4:4呢？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啊。所以满足的时候，那这个满足的这个时候啊，其实这个呢是 Chronos 啊，就是这个时间呢啊，就是一直有啊，一直走，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满足了啊，基督来了。我们再看多一个经文，马太福音26:18，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啊。’所以这个我的时候快到了，这个是 Kairos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一个特定的一个时间，基督其实那时候知道，他的事工要有一个很大的转机， 他就享用了这个最后的晚餐过后，他要上十字架了。我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Chronos， 什么是 Kairos。那 Chronos 呢，如果刚才大家有抓到的话，就是直到时间好像正常，好像一条线，一个流逝性的，每时每刻，日复一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这样的发生，一个 passage of time 这样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历史历史性，我们要排出什么年什么某日发生，然后直到如今这样。那 Kairos 呢，是讲到时间内里面呢，这个时间里面呢有具有一些持久性、特定性的很重要意义就发生的这个概念哦。所以这个 Kairos 的意思是讲到一个持久的意义，一个重要的意义，好像已经满足了，一个时间到了，所以那个转机点所以呢这个讲到比如说圣经里面出埃及记上到西乃山去叫扫罗王受恩膏那以色列人被掳耶稣基督降生刚才我们唱这个圣诞节诗歌对不对，还有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讲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讲到我们自己吧讲到我们自己。我们人都会知道在我们的良心中这个 Chronos, 时间过去的时间没有办法再挽回了对不对一天不要说一天一分一秒就这样过去。我们知道时间没有办法挽回，就是一直在走。所以有一个意识知道年日该数算，这个是好的，也这个是对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 Chronos。 但是 Kairos 呢，是了解我们每一个时刻。哎呀，有时候你说 OK, 我现在要回去看父亲母亲了，我一定要好好跟他们谈很重要的话，很好的谈话。我母亲也说，有时候就说来一起讲话但是呢没有办法讲到很特别的话题但是有时候呢随随便便就哇讲得很开心，对不对？好像你在回忆中一想就会想回去那个很特别的事情你不会忘记的有时候你跟人吵架也是不会忘记但是有些呢小事呢就很容易忘记。所以我们的人里面，因为我们人有灵魂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对 Chronos、对 Kairos 都有一个认识有好像 Kairos 呢是你知道在短暂的一个时间里面你要跟这个人传福音或者要跟这个人谈生意这个时间一错过了就没有什么机会了所以那个是一个很重要，你突然间对那个时间，那短短的那个时间呢非常有重视，非常重视这样。那特定的事情呢可能也会导致也塑造我们的性格然后呢我们知道的时候也把我们多一点的时间放进去，好像集中关注一下但是各位相反来说呢Kairos 当然有些人我看有些他们就说我们要把全部改成 Kairos 其实这个也我看也是不太对有些人说我们人非信徒都是讲 Chronos 我们，但是信徒呢当然有 Kairos 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对不对？但是全部讲 Kairos 我想也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Kairos 呢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人生可能我们很想要的东西，我们想一想可能那个很想要的事情呢是我们以为自己要的，但是其实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你以为 但是如果你深入一点去想的话，可能你没有那么想要了。换句话说，可能你有一些事情真的叫你很羞愧，你很想忘记啊，有内疚，有自卑，有惧怕的那个事情。如果你只有说啊，这些东西很重要啊，对不对？很重要啊，那你要把它忘记，或者是你要把它纪念也好，你一定要有一个现实，你不能只有说有啊，然后你特别强调，或者你特别逃避。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有一个现实感，曾经就在你生命里面发生过，你要面对，要面对。所以，我们不要将两者分离哦。有一种现象发生哦，特别后现代主义哈、哦，就是我们可能也会受这个影响哦，因为我们天天在新加坡里面忙碌工作。就算是没有工作，我们也天天的忙着，所以我们一休息，一有时间休息呢，我们就想到要有意义了。刚才全部都没有意义啊，现在要有意义了啊，各位有没有很奇妙啊？其实，那我们整个的关注呢，就跑到只有一个好像 Kairos 观念的一个事情啊。后现代主义是说什么呢？只要你想，你有就有啊，你想没有就没有啊。如果你延伸下去的话。再想的话，就是其实哦，你的感觉里面啊，那如果只有单单讲到重要的东西，然后没有那个时间啊倒流里面的意思的话，你就把耶稣基督曾经在世上啊降生过、上十字架过，你把他这个全部抹杀掉了，对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两个呢。其实 Chronos 才会叫你看重 Kairos 才会叫你检讨你的 Chronos Chronos 各位知道这个两个是一起的当然那个历史性的或者说我们有一个纪念价值性的那个时间观时间感当然叫我们人生有意义有看见这些对不对但是我不能够从我过去我要忘掉的东西啊，好像没有事情发生过的事情把它忘了不可能我们要面对啊，就好比说如果我在基督里面是新人对不对那个旧人不是说就不见了旧人还在会理解吗我是新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的主耶稣过后对不对这个不代表说你的旧人没有了你就完完全全忘掉没有这样的事那你全部都是新人不是这样你的新人突然间出一个新人不是这样新人跟你的旧人一起现在只是你开始明白了但是有所以各位如果没有讲到 Chronos 的话有一人也会变成奇奇怪怪的因为常常只有要能力常常只有这样讲要神迹异能常常只有想说有什么悸动性的有什么有新鲜感的事震动震激动的只有跑到这种地方去但是我们每一天的那个生活上帝所定的时程里面来叫我们发现 Kairos 的东西我们就不明白这样子各位知道历代之上历代之下 Chronicles 对不对 Chronicles 这个是从什么 Chronos 来的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子说这个历代之上历代之下其实是重写列王记就是撒母耳记上下还有这个列王记上下是重写但是从什么眼光写呢从南犹大国就是北以色列没有提但是从南犹大来重写那个历史为什么要重写历史为了反思连上帝所带领的历史连上帝所带领我们的故事都有上帝的意义其实这个叫祷告对如果大家就想哎呀我要祷告上帝什么东西其实很多东西很多反思的东西你的人生 什么转捩点，什么时间过到什么啊，到了什么年日，你到了这个教会，见到这个人啊，这些都是上帝的带领。如果你把它除灭掉，不太重要，也不太对，因为有不重要的，所以才显出一些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有无定向的生活，打空气的这样生活。我们凡事上都要得到上帝的美意，所以我们要与神的时间表来连接一下。那我们看一看第二点哦，盼望到现在为止大家可以理解哦，这个是一个需要一点感悟性的，需要对时间有一方面有一些感悟啊，过去的事情啊，有些深刻的印象的事情，对不对？你跟主耶稣基督发生的事情啊，那你不会忘记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也借着你每一次与家人、与教会肢体一起在一起的时候，你所炼净到的，其实这些都在里头啊。那我们与神的时间表来连接一下啊。那我们知道，其实上帝写圣经啊，那是上帝写圣经啊，上帝启示作者写他的圣经，写的时候呢，都是以有光照来写的啊，有灵里面有意义的光照来写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啊？我分成三个方面哦啊，第一个方面讲到时间里面的强调，还有要恢复的基础啊。第二呢是要说的是啊，时间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引导，还有上帝在那个方面，我的引导方面的时候，我们他的动态啊，对不对？要观察的。那第三方面是讲到我们在我们人生里面好像有重复发生的事，但是其实不是只有重复，上帝用重复的事情来叫我们成长，来叫我们渐进。特别在这个末世时代，我们更要了解这个。那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来先读一下经文好吗？那这个需要一点数学哦，大家算一算好不好？那21:5哦，创世纪，就是讲到亚伯兰的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兰就是100岁 ，OK， 100岁，所以他的儿子呢是刚刚生啊。我们再看多一个，那就跳到25:哦，25:突然就讲到亚伯拉罕他175岁啊，这个是25:7啊，他175岁啊。其实那时候呢就是已经讲到亚伯拉罕没了啊，就是过世了，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看创世纪25:26啊，那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所以以撒两个儿子，就是以扫跟雅各。那前面其实第7讲到亚伯拉罕已经过世了嘛，但是如果大家算一算的话，现在亚伯拉罕还活着吗？现在还活着，对不对？他现在其实是160岁，还有多15年啊，还没有去世，因为还没有回天家。那为什么圣经讲到他过世，然后才讲的又讲到以撒啊？为什么那时候亚伯拉罕应该很开心嘛，看到自己的孙子们出生哦，为什么不要提他啊？上帝在这个方面呢是有一个理由啊，因为现在的关注是在以撒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了。亚伯兰的时间过了，应该快快前进，不要再看过去了。所以你看圣经写法也是也可能我们没有意识，但是因为我们是属灵人，我们看的时候呢可能也不会太过关注。那我们再看多一个26章的时候呢，6-7，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到他妻子，他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他容貌俊美。那如果有孩子的话，马上认出是一定是结过婚的嘛，所以这里又另外一个东西了，对不对？ 所以刚才的二十五章呢，应该是还没有，就是二十六章在二十五章二十六节的之前，因为他还没有，对不对？他还没有生，他才人家才会认，以撒才会想到要骗亚比米勒王啊，对不对？亚比米勒王啊，就是他还没有结婚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圣经要这样排法啊？也是哦，我给大家看是要大家明白，我们人生哦，有时候是要祷告的，因为有结的，对不对？有 puzzle 啊，你要去想一个答案，对不对？要读圣经的时候也是啊，你看你的人生也是，要找出上帝为你安排的，你有很多感动，也是其实这个上帝的一个带领啊。为什么那是上帝这样安排呢？因为那时候呢，以撒特别要强调他像亚伯拉罕一样啊，用一样的一个骗局来骗你啊，亚比米勒王啊，可能是另外一个亚比米勒王了。亚伯拉罕是骗了法老王，还有这个亚比米勒，但是这个以撒呢是骗了亚比米勒一个啊，但是有一样的一个基因，一个不好的东西流传到他身上，也可能这里也是在强调说，这个也流传到雅各啊，以撒跟雅各啊，雅各我们都知道他是很厉害骗人的，挣扎骗子啊，所以他有很多成圣的路。其实这里啊，有两个强调，第一呢是，可能他人呢，我们人真的是有一个惰性，啊，有一个欺骗，啊，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所以圣经这样再次强调，再把它挖出来讲，不要认为我们不会有后果啊，我们的那个罪性，其实是会延伸也严重，啊，然后呢，这个事情一定会有后果的。所以在第十节的时候，连亚比米勒都提醒啊，一个非信徒都提醒信徒啊，闹亏啊，就是没有脸哦啊，对信徒来说没有脸。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子同心，把我们陷在罪里。你这样做啊，可能是因为你怕，但是你这样做也不应该，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害到我们啊。连哇，一个非信徒这样说，信徒是不懂脸跑到哪里去了啊？其实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但是然后在二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啊，我这里没有放，就是结果真的发生了，以扫真的娶到外邦女子，然后二十七章马上的就是以扫跟这个雅各就骗啊以扫的事啊，慢慢来。但是这里有一个第二个强调是什么呢？上帝还是看重啊，还是看重耶，还是将他所有的祝福给以撒，给雅各。所以这有两个强调啊，所以第一个是讲到惰性，那另外一个讲到上帝的恩典。那刚才我们行文也说到一个东西嘛，所以时间哦。刚刚我们启英文讲到，我特别选哦，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讲到因信称义的事情，对不对？那因行称义，这个是摩西的律法讲的嘛，对不对？亚伯拉罕在摩西律法之前讲到因信称义，对不对？上帝为了要强调因信称义，所以在之前也在之后，对不对？所以神的时间呢的强调法，不是那么的，就是一二三四五这样的，就是为了要强调在之前，在律法之前，在律法之后，来强调因信称义。我们也想嘛，我要讲一个东西，大家跟着我一下哈。我们想，可能耶稣如果还在世的话，他应该是作为一个最好的老师。但是各位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一个真理，因信称义，耶稣基督时代，耶稣基督口中没有讲因信称义的事情，对不对？没有提出来亚伯拉罕常常有提亚伯拉罕，但是没有提亚伯拉罕他这个他是信，所以归算给他为义 耶稣基督也没讲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但是有一些有提出来，好像你的罪得赦免了，我也不算你为罪，你不要再犯罪，对不对？他有几次有这样讲，然后呢，今日救恩已经临到你的家了，这样。所以他有几次有讲，但是不明显，因为他还没有上十字架，罪还没有洗净。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其实有时间方面，我们读圣经也是有时间，有时候虽然是耶稣基督本身知道也明白，也是那个成就应性称义的那位主宰，对不对？那个作者，但是他也不说。所以换一句话说，圣经有一些强调，神学也是讲到应性称义也好，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刚才讲的那个时间方面也好，有些事情不是这么的明显倒过来你才能够明白 OK 才会明白，因为有属灵跟永恒的价值在里面。所以好像这样的，我们有时候呢我们不知道现在上帝怎样在带领我们，我们从过去反思了过后，我们过去的事情跑到前面，对不对？跑到我们的时间前面显现出来了所以不是一个 linear 的，对不对？跑到前面，我们反思了过后，我们现在的人生才能够走下去，才有意义，才明白上帝的带领。各位会了解这个所以我不懂会不会这个会不会有点复杂但是这个是我想我把这个东西描述起来，因为我们也是常常这样想的，对不对？我们是常常反思的时候，就想回去的时候，然后才过今天的所以圣经写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人有灵魂也是这样，但是我要说出来是要叫大家有意识，叫大家有意识然后呢，我们不要只有认为我们知道，不要就以为知道有意识就好，有时是更多方面。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因为要反思，有一个强调，你现在过不了，就是你的过去可能上帝有些强调要你反思，要你对付有些不是说你知道了你也明白了那你就可以放松，不一定你可能要再检讨，再明白上帝的一个强调，你反思，要做出一些决定，要有一个行所行出来的东西，那你才可以过才可以过。跟人也是一样，跟我们的肢体也是一样有时候可能你都认为可能他们明白一些真理了，所以你一提出来的时候，他们讲我已经懂了，那为什么他们人生会这样所以你的脑海里面如果知道的话，为什么行为好像不搭配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就是留在那个地方，可能我们要去检讨，要去问，要去不能够假设，就是要确认不要只有一个感受或者一个肤浅的一个了解。我们讲谦卑，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讲谦卑？在神的强调之下，我们为什么要谦卑？因为我们知道罪有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它会渐渐的衰微我们的意识意识，我们对罪的意识也是慢慢衰微所以不是有什么对错，乃是什么？没有光照的对错。你没有圣灵的光照，你读了圣经，你来了教会没有感动了，那个才是问题，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为什么提出以撒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谦卑谦卑的这个事情呢，是才能够叫我们得到恩典的要得到亮光的。为什么？因为谦卑是跟怜悯，神的怜悯有关系嘛。那神的怜悯是跟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施恩座赎罪所这个是讲到这个会幕里面的那个谦卑是明白罪的事情。所以为什么谦卑一定要与神同行？就是你该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神的恩典才会显现所以我们信主多年也好刚信主也好我们都要明白 我们不是知道足够，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有没有教我们谦卑得恩得光照啊？这个方面，这个是一个强调啊，所以这个强调点呢是要叫我们回到根基的。那第二个呢是讲到引导跟动态啊，我们读多一个经文来看看好吗？马太福音第四章啊，就是讲到一个渐进性的啊，上帝的引导啊，如一个故事性的，但是也是一个要观察的事情。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啊，引到旷野受圣灵的受魔鬼的试探啊，那这个是第四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都这样说他怎样受试探。那受试探完过后呢，得胜了。十二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啊，退了啊，然后也是一阵子，对不对？然后第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十九节呢，这里说到他呼召两个人啊，两个为门徒，对不对？你们要得人如同得鱼一样。所以我想这个经文有一些特点哦。其实耶稣也是在观察啊，这个时间嘛啊，这个施洗约翰他在公开的传道，如果耶稣基督出现的话也不太好，对不对？当然两个他们都有一同的施洗过，但是正式公开的传道啊，耶稣也不是在这个约旦河边，他也跑到加利利海边那里去啊，对不对？所以他看注观察，连耶稣基督本身也是这样啊。然后第一次虽然已经跟西门彼得啊这些有交谈过，就是约翰福音一章那里嘛啊，有呼召他们过，但是正式的呼召他们其实在他就是要公开的传道的时候啊。我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拿出来了啊，刚才我们的这个起因经文也是讲这个嘛啊，就是耶稣的灵啊禁止啊，他一直要进那个比推尼去，对不对？啊，一直不能够去啊，耶稣的灵不许可，对不对？所以然后有那个马其顿的意象来啊，然后呢得到了这个意象，他们还是怎样？还是找一个祷告处，不是马上传道，还是得一个祷告处。我可能了解很多，但是还是要祷告，对不对？不能够只有知道了就一一这样去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哦，我们上帝做工呢有一个时间表，对不对？刚才有那个时间表的那个重点，但是现在这个时间表呢是讲到有一个观，你观察，你要知道上帝在做什么，然后你跟着，知道了再跟着 OK。 所以这个讲到查验的东西，所以上帝的呼召不单单只有说叫你成为一个工程师，一个知识还是什么，上帝带领你有一个时间表，或者是一个 personal story， 一个 resume 啊，大家知道列成啊，你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是要一个 resume， 对不对？啊，那个你做了什么东西，对不对？啊，所以从那个东西你才观察啊，才可以观察。我的意思是说，上帝的一个引导 ，OK， 上帝的一个引导性，那个动态性，你能够观察到，你能够明白这个东西哦。所以这个是祷告查验的东西来的，在另外一个东西的查验 OK。 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我们的这个器皿的事情啊。那第三，我们看这个第三，我快快给大家看哦，快快给大家看，是叫大家呢要成为属灵人，重复渐进与末世，重复渐进与末世的事情，大家听到吗？好像比较小声。OK， 听到啊。OK， 重复渐进与末世。我们看这个《生命记》五章啊，不是这个，就是《启示录》的哈。对 ，OK，《启示录》22章20节，还有《马太福音》44到45，这个是在最后第二节哦，整本圣经的最后第二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就是耶稣基督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各位，我们你有没有天天哦，就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快来？ 那马太福音24章44、45呢，就讲到末世的一个先知讲到完了，预言完了，过后讲什么呢？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就来了，所以我们人都会一听到这个就慌张起来，所以现在要预备了，要怎样预备？卖掉全部东西，不要再做工，成天传福音，是这样吗？45节反而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所以各位有没有看，有末世，有重要的事，过后呢，反而更加关注的是什么呢？每个星期的聚会，对，更加关注什么呢？来到教会给人家看，好像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各位这里是讲到操练的事情，那有一个 accountability 的事情，有问责性的一个事情，好像刚才这个经文我刚才就是提到嘛，讲到使徒保罗还有他的同伴，同工们呢一同到了这个马其顿那里那个腓立比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利迪亚之前他们做祷告，其实使徒行就很多，就是讲到他们祷告的时候然后才发生什么事，祷告的时候才发生什么事，祷告的时候又看见异象，然后圣灵带领他们，各位那带领了特别的事吗？是，但是特别的事发生过后，你回到正常，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强调来的。你要爱护 ，OK？ 怎么说呢？各位，通常呢，预言来了，耶稣基督预言说末世了，你再不悔改的话，会有更糟的事情来了，就是这个，对不对？有常常有这个东西来预言了。那预言来的时候呢，我们做什么？其实我们正常来说就是悔改嘛。那悔改来说是什么？要很大震撼的悔改吗？其实也不是。其实正常来说呢，正常的悔改其实就是回到上帝那里去，就是回到上帝所安排的时间，他的呼召，他为你所安定的所有的条件安排就是这样。各位，我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呢，是我们当我们继续这样做的时候，这个正常甚至就业里面，特别不只是说安息日，也说到每一年有三个节期，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OK， 可能有些人懂，有些人不知道哦。我讲大家不知道，是鼓励大家读圣经哦。如果不知道的话，那。但是为什么这三个节期，特别说上帝说你们要纪念要归回，男丁，全部要在，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所选的时间要这样呢？为什么要相聚呢，我们就是特别的一些特会要来了，对不对，圣诞节要来了，复活节，然后有多一个几个特别的聚会也有，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各位，这些呢是我们鼓励大家，但是这些告诉我们，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参与、面对，然后我们参进去，我们不止给神，也给旁边的人交代，这是一种操练。操练到什么地步呢？其实这个操练啊，是一个体制化来的，体制化，你才会看到异象。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会理解，就是我们讲异象啊，异象不是突然间有你深刻的印象上帝的强调，然后你就知道有上帝的强调。其实通常这种感悟性很强的很多时候都是从你自己来的除非那也是有点乱的如果有一些人有特别有一些独特也很大的一些感动，因为持久不了但是真正有恩高有意向的是当他继续这个是上帝做的了继续 在神所定的继续啊继续做的时候啊，神的话继续读查考聆听啊，确认啊，在教会里面肢体生活继续参与接触，慢慢明白什么叫圣灵的动工，圣灵的运行，对不对？很多的事情你不参进去不知道，啊，参进去的时候呢，哇，很闷，会不会闷？会，这个就是长久的，长久的，啊，这个长久做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在当中你不知道，啊，我讲到会不会闷？有时候会，对不对？但是闷的时候呢，啊，听的时候，啊，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偶尔才会领受。也有，但是每一个都有上帝纪念，就是叫我们啊，叫我们呢体制化啊，体制化的一个事情啊，啊，好像这样的，弹钢琴的人，弹钢琴啊，放弃好几百个、几千个小时的弹钢琴啊，训练的时候、操练的时候很闷、很辛苦，但是。经过那个时间的时候呢，啊，那个钢琴为什么呢？弹钢琴那个音乐，你练久了弹出来的根本不像是你练的，因为是很好听了，对不对？已经是你掌握了。那时候你听，啊，别人弹的，一听就听得出他有练多少，你就知道他是弹得多真多，弹得多好，看一下他的手指，你知道。他受什么训练，对不对？一听可能就听得到，啊，所以信徒呢，啊，不是以神的话外出的那种感，不一定是那种感动啊。我们有感动啊，有圣灵的一些感动，对不对？是从神的话，但是这个神的话，因为继续的确认，继续的接触啊，然后要看啊，所以。各位，我这样说啊，我今天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哦，各位就会发现这些故事哦，是他们与神同行祷告才会明白的真理。如果没有经过啊，没有去活出来的话，有些真理是不会明白的，是要确认的啊，要接触，然后你遇到有些事情，你确认把神的话，所以。单单知识性的要学神的话是不行的，啊，知识性的是一定要能够应用、接触，然后活生生的，你才会明白那个真理。然后你这样继续明白的时候呢，你才会发现啊，什么叫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单单从神的话好像也不是，但是就是从神的话。当你借着神的话确认在啊每一天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有一天。你得到一个感觉，啊，那个感觉，但是不是外出神的话的，因为那个是非常逻辑性的，啊，对于有些人来说，诶，哇，你这样做哦，好像很特别，好像你怎么会有这个感觉？我想也想不到，啊，你从哪里的来的一个感悟？但是其实这个是多年操练过来的，啊，因为你与神同行，所以你知道那时候你要怎样的。所以刚才我们读这个耶稣基督，他讲看，对不对？使徒保罗为什么他就在这个他写啊，他就经历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为什么他这么明显可以看得到啊？然后他懂得怎样做，啊，所以像耶稣基督这样，他已经体制化了。对他来说，他懂得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对不对？一针见血的讲什么话，啊，所以啊，我们有神的话啊，神的话啊，还有就是借着甚至教会啊，借着教会的一些的。礼仪啊，啊，这些也帮助我们啊。这我不多说，可能改次说，不然的话就跑到另外一边去了啊。但是这些呢，是教我们重复渐进啊，重复渐进。那我讲一下重复渐进的事情啊，好像这样的啊。我们都知道上帝掌权，对不对？上帝掌权一切，那你知道，那你祷告，然后你经过那个问题，经过那个问题的时候。你在那个问题当中得到最高峰的那个经历，上帝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就是你发现上帝是掌权的，上帝是掌权一切的。那 那你用这句话这样说，人家听来听去好像你讲的东西不是一样吗？但是经历过的人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以前经历的神的掌权，现在经历的掌权，好像前进了，虽然是一样，但是不一样，前进了，前进了，其实启示录也是这样明白，末世越来越靠近，也是这样明白，越来越靠近，越来越紧迫，也是这样明白，我们所以重复渐进，各位不要就是以为这个是一个好像很闷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是叫祷告。祷告的时候已经知道上帝知道了，为什么还要祷告？上帝已经知道你要祷告什么，为什么还要祷告？上帝的意念都不能够改变，为什么要祷告？因为上帝虽然知道他不会改变，但是你是人，你不知道，你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你还不知道在你的那个情况里面，你在你的人性里面，你不知道事情会改变。上帝在他的时间表里面是不会改变，对不对？但是在我们的时间表里面，他叫我们在我们的人性里面经历无限无限的，可以经历无限的他。上帝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分开这个三个哦，分开不了的哦。有一些强调，有体制化啊，然后上帝的一个故事，但是我们看最后一个，所以我们要学什么？到最后我们要怎样学？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要怎样学？所以怎样掌握上帝的时间？然后今天要做什么？然后成为怎样的人 ？OK， 我们看这个，不是等待，乃是贴切。你多贴切，我们看这个传道书第三章1-15节，1-11节还有15节啊，然后一起看这个，这个传道书啊，其实传道书第一章，告诉我们重复，很闷，很忧愁，很伤心，好像都是虚空，对不对？其实这个第一章是这样讲，然后呢，第二章就讲连。你享乐也是虚空，你要得更多的一个智慧也是虚空。但是第三章有一点改变，第三章讲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各位读的时候，你不要认为哦，哎呀，凡事都有定期，凡事都有定时，所以呢，等吧，等那个事情来了我才做。反正时间到了，现在也不可以改，是上帝的时间，我不可以改，不是这样读的。如果大家继续读到那个经意的话，各位有与神有发生过关系的话，各位就会发现这个经文所讲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啊，什么意思呢？各位，生有时，死有时，各位，我们一个一个看哦。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对不对？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这里要说，我们继续读先，读到第三节，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OK， 其实这里要说的东西哦，如果大家有注意。其实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改变，没有变化，就没有成长。我这样来说，如果大家抓到的话 ，OK， 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栽种啊，这些啊，各位，我们生出来有时间，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生出来，也没有你，对不对？你有出生日。出生的 birth cert， 但是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得到 death cert 啊，对不对？我妻子的母亲她去世，父亲也是，所以我就得到这个 death cert， 看了会有一点稀奇，会明白这个东西啊。但是这个出生有时，死有时，但是这些都是上帝定的， 哎，上帝定的，所以上帝已经定在他的时间表里面，啊，栽种有时，拔出有时，啊，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的话，有时候该什么时候去玩，该什么时候不该玩，啊，对不对？我们虽然每一天都重复，每一天都有年日继续在发生，但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我们知不知道那个时间，对不对？时间，什么时间做什么东西最重要？杀戮有时，医治有时，这个不是杀人的意思啊。有时候你要杀一个病毒，你才可以医治，对不对？你要几时做 chemo 啊？你要几时才医治，对不对？啊，你要拆毁才可以建造。通常人呢，都会一直拒绝要有改变。你要更新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老旧的一些苦毒在里面，你不能够更新的，你一定要拆掉，一定要得医治，对不对？一定要面对有痛苦，但是经过那个痛苦才有更新，才有成长，才有重建，对不对？所以这里其实要说的是有改变嘛。我们人哦不喜欢改变，但是如果面对到一个情况需要改变的话，什么种改变呢？拆毁还是医治啊？杀戮啊？或者是就是医治啊、拆毁或者建造啊？这些一定要做一个决定，对不对？你要预备你的心要有变化啊。我们人生哦都有这个东西哦，我们要做出一些调整。啊，继续读，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如果你在人家悲哀的时候，你跟他笑，就不对了嘛，好像不恰当，对不对？人家在哀痛，你跳舞很奇怪，根本不恰当。但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不得医治的人呢，常常关注自己的人呢，会怎样呢？他说话好像不对的时间说对的话。在对的时候说不对的话，人家听起来都很不舒服，但是他还不知道，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抓住，一定要抓到 ，OK， 我来说一说，其实啊，那我继续啊，继续读到11节先哈，那抛枕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不是常一直爱，有时候你不要爱，不然太便宜了，对不对？拥抱，对不对？那抛准石头的意思是好像，以前那个敌人嘛，所以就是不要给他的那个产业生，他的农场生，所以丢石头，然后堆石头有时，所以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去有时，撕裂有时。逢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所以都有一个时间，你在什么时间做应该做的事情，对不对？不是每一次，如果你每一次都征战，你会发现很累。和好就是和好有时，你和好。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能够就在对人很好的那个情况啊，不是这样做的。你一定要有征战，跟他挣扎啊，对不对？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啊，要恨什么东西？喜爱什么东西？如果你看到时代已经很危机了，那你一定要恨，你不能够就坐在那里不批评，不讲别人的不是，对不对？有时候你看到了。时候到了，那个最恰当的时间，你该要说，不要错过那个时间。这是讲到恰当的那个事情啊。各位，那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呢？这里说，我看见神叫这样看来，第九节，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所以 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其实这里要问的是，我们得了什么啊？冠冕，对不对？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受操练，对不对？神造万物，按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罗马书使徒保罗也说 ，God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in His time， 对不对？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这个是上帝放这个永生才能够明白这一切的。但是这里讲到一个东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讲？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为什么要这样讲？一个强调，因为人总是看不到，人总是有那个罪性，人总是比较选择的是不看那个永恒的那个意义，在你的时间表里面，总是不贴切。如果你贴切的话，你知道要适应适当的话，为什么要吵？为什么要争？为什么一定要说出自己要的东西？为什么不可以放下自己的血气？为什么不要看上帝在做什么，因着神的事来做，对不对？是一个妥当周到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这个是按着神的时间来做的，但是人不能参透，对不对？我留十五节，等一下就好。但是其实要讲改变，要讲就是要预备接触人，对不对？第二点是说，没有思考过的行为没有改变。第一个看，然后第二个一起看，好不好？第一个没有变化，没有成长，没有思考过的行为没有改变。为什么讲思考过的行为？英语叫 thoughtful act 啊。有时候你用爱心，有时候你要警告，对不对？有时候你好像要跟他有一点仇恨啊，有时候你要跟他和睦。你不要一直紧抓住自己的问题，对不对？有时候你要饶恕，要饶恕的啊，有时候要和睦，要和睦啊。那有时候你要有一个强调，对，好，但是有时候你要放了，但是你要想到他，因为有时候你太过随和，你以为每一个人这样子，那每一个人都会好，不一定，所以有时候要给他一个警告，对不对？我说了几次了啊，但是很重要是，我们做人，各位就会发现，这个是有无限的一个智慧在里面的，对不对？有无限的智慧，你给人一个眼光，看一眼，不要看一眼，都有力量的，会知道吗？你对一个人笑，微笑，你常常笑，人家就以为哦，你是常常笑的人，没有什么。所以你的笑保留，对不对？但是也不要这样吝啬。所以这个是一个智慧来的，如果没有改变，你也不会进步，对不对？我们要遇到新人啊，会遇到比较越来越多新人啊，在教会也是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这个疫情啊，就是有这个戴口罩啊，可能有一天拿下口罩，每个人吓一跳，哦，原来也是这样的样子哦。所以可能因为已经习惯，但是一拿下来啊，所以一说我们要预备心啊，见到多人的话，不同的人，有些人呢是非信徒，他是也是不好的，但是有些非信徒他是很多好善行的，有些信徒他是很多坏习惯啊，但是也有好一些信徒呢有很多好习惯，那只有说跟好人可以有东西学吗？也不是。对，有时候有一些人他的生命很不好，很不良善，你从他的生命学得更多，真的有时候学得更多，你更加明白这个人生，更加明白罪恶，更加明白你需要主，你原来也是这样。所以有一个 thoughtful act 啊，有一个思考过的，我盼望大家就是我们要做智慧人啊，做智慧人。其实，所以大家读了这个，大家觉得怎样？这个《传道书》第三章啊，其实不是告诉我们一个 时间，然后认定，然后就过算了啊，上帝的时间等，只要到了就做，不到不做，不是的，是很积极的查验的，很积极的要怎样的有智慧的与神同行的一个事情。你抓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时间表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的时间表的时候，你很恰当的做的。OK，啊，第十五节看最后一个，然后就没有了。15节说一个很奇妙的话啊。这个特别中文的圣经啊，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啊，所以现今的事早以前就有了，然后将来的事早已也是有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人是可以预言的，对不对？但是不是那种无逻辑的预言？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个预言呢是借着时间，也借着先有的事情操练过来，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最后一点，个人却不失人的信仰其实这里说要强调的，我们找得到，我们明白永生意义，其实是要祝福人的。我们是个人的信仰，对，信仰是个人的，但是不是私人的。各位，你会了解这意思吗？个人的信仰，你跟上帝一定要经历亲身的关系，不要靠你的父母，不要靠别人，不要靠带你来的人，你跟上帝亲自要同行，亲自认识你犯了什么罪，你怎样干犯了他，你怎样要向上帝交代，对不对？这样子就是个人的，但是不是私人的，私人的意思就是不公开的。各位知道有一本书腓利门腓利门是好像使徒保罗写信给这个腓利门然后叫他饶恕安尼西姆这个然后呢这个书信呢拿给那个教会读所以叫他非要饶恕不可是吗？其实不是，其实叫他预备心，然后叫他也心甘乐意这样做，所以连这个东西都这样做，所以我意思说，我们要懂得分享、公开，我们的个人的与神之间的关系，要懂得如何的分享出去。OK，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神的时间的话，与别人在一起的话，你常常看上帝怎样带领你。常常有确认的话，怎么可能没有东西分享啊？圣灵在你的心中印证、见证，每一个事情都是上帝的一个带领，都有神的带领，怎么可能没有东西讲？不可能嘛，对不对？只是我们的心没有预备而已，我们的心没有去反思而已。我换一句话说，没有去祷告，没有祷告怎么会有东西分享？没有祷告怎么会有东西有见证整理出来？要跟人家说，不然的话说也是有一些神神秘秘，有一点奥奥妙妙，就是人听起来也不太明白。所以你要怎么样分享啊？我们要预备心分享啊。所以我要讲完了啊。所以呢圣经说嘛，你在神面前的啊，你在人面前承认我，我就在人面前承认你，对不对？圣经这样说了，马太福音的十章那里。所以也说你得医治的话，去找祭司给他看，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做，叫我们叫人学习分享出去所以这个分享的东西也是，如果你没有想要分享，没有那个义务性要去分享，你也不会去想你的时间表，上帝带领你的故事，对不对？所以什么东西才可以逼我们呢？才可以推动我们分享啊？我就鼓励大家参加小组吧。好，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祝我们今天的信息完全交托，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时刻学到主的意思我们在每一个时间表里面让我们明白 我们对人对事对自己，我们不论断，但是要找出神所安排的查验，也留在查验，教我们讲话做事处事待人，给人的一个印象都能够荣耀神。愿主高举你的话，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